弟兄姊妹好，我们感谢主晚上能够再次召集我们来他跟前读他的话语。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唱一首诗歌，今天我选的诗歌是688首。我们的弟兄已经帮忙把这个诗歌投影出来哈，那我就把这个曲调放一下。我们这首诗歌总共有四节，我们之后就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生命的冰就像当日傍海对众所行，靠着神书引导我寻求你，我出生的火到我渴慕你，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冰，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名，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至今，好叫我的倾向都在呼你，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精彻，使我与你同情，与你同行，是你荣耀荣心满我眼睛，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向你为兵祝福在加利利，好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我想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哈。这个诗题呢叫做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这边特别这个作诗的这个姊妹讲到我们来到主跟前来读主话语的时候呢，实际上不是得着一些的知识道理，我们愿意主拨开生命的饼，生命的粮，愿主的话语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成我们的供应，并且这个我们的姊妹这边也提到说，当我们来到主跟前呢，如果我们要明白认识 主的心意的话呢，也需要经历一点实价的功课哈。那在这个第二节里面讲说，要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好叫我的倾向都在乎你。好，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拣选，我们自己的倾向，因着这样子呢，好像我们的思想就没有办法跟上圣灵借着在话语里面主要带领我们所进入的所以呢，当我们来到主跟前的时候呢愿主能够在我们里面也做一点释放让我们脱离自己的工作，好让我们的心思能够跟得上圣灵在主话语里面所向我们所彰显的让我们能够得以进入到实际。这首诗歌的作者呢这个姊妹叫做 Mary Lassaberry。那这个姊妹啊，她是一个美国姊妹，这19世纪的一个姊妹。那她出生的时候呢她生下来就非常有艺术的天分。那他也因着这样子呢，他就在艺术上面呢能够有许多的成长，也有发展。不过一直到有一天呢，当主对他说你在这方面的天分还有我给你这些恩赐呢，我要你都拿来完全献给我啊，让就好像你这个人已经归我一般。那因着这样子啊，主的呼召啊，我们的姊妹呢他就放下了他在世上的工作，他就全时的出来服侍主写诗，并且也写诗歌哈。 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姊妹呢，她是一个能够听主声音并且遵行主旨意的人啊，所以当她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想对我们来讲一个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鼓舞跟激励哈。第四节她这么讲说，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向你为饼祝福在加利利，好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我想这也略略的反映出我们姊妹在神跟前的生活。那也愿这成为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主跟前的一个心愿哈。我们不仅仅是借着主的话语能够多一点明白主的心意，并且呢也让主的话语呢在我里面能够得着自由，好让我们能够所有的捆绑呢都脱落，锁链呢也能够掉落啊，我们能够自由的为主生活，自由的来服侍我们的主啊，不受任何的捆绑牵挂。好，那也许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那之后我们就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啊，688首。生命的饼就像当日半海对中所行，靠着神书引导我寻求你，我主神的火到我渴慕你，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名，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好叫我的倾向都在乎你，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精测，使我与你同情，与你同行，使你荣耀荣幸满我眼睛。你的真理向你为饼祝福在加利利，好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好，我们一同有点祷告的时间。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是你极大的恩典。主啊，晚上再次召集我们一同来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当我们一同翻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来一同查考的时候，求主自己为我们拨开那生命的饼。主啊，让我们在里面能够真实得着喂养，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真实得着满足。主啊，也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啊，我们不仅仅看到字句，主啊，我们乃是摸到字句背后的灵，好让我们整个人在你面前得着你自己恩典的工作。主啊，若是有捆绑的啊，让我们能够得着释放啊，若是我们有牵挂的，也让我们能够得以脱落。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自由的在你面前过一个得着你自己祝福，享受你自己恩典自由生活，侍奉在你的跟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你召集我们，主是你开始的善工，你必要成全。主啊，就求主将你的同在充满这个聚会开摸着我们众人的心。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能够起来快跑跟随你。主，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手中，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查考这个一同旧的这个生命记，我们一同再有点交通哈。那我们上次已经和弟兄姊妹稍微提到了，在摩西五经的里面呢，是神旨意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彰显，因为神的旨意啊是要借着人来成就。那当我们来到生命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特别圣灵借着主的话语呢，让我们看见这个侍奉的所在哈，并且呢侍奉我们应当持守的原则。那侍奉的所在呢，我们看见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就是指的他们将来要进入的应许之地迦南啊，那是他们服事的所在。那当持守的原则呢，就是与主的话为生活侍奉的准则哈。那我想在新约里面呢，我们都看见了这个应许之地呢，迦南呢所代表的乃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丰富。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新约之下呢，我们也是要按着主的话语呢，在基督里面来生活侍奉。好，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这整卷的生命记啊，可以简略的分成三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特别是讲到这个历史的讲论，那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那第二段呢，是特别是讲到律法方面的回顾哈，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那第三个段落呢，是特别是讲到预言，这个也讲到这个摩押平原所立的约哈。那这一段呢，是从二十九章到三十四章。那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一次哈，这旧的第一段。那我们呢生命记呢，希望能够用三次的方式能够和弟兄姊妹交通，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摆在第二段啊。第二段是特别是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好，那就的第二段呢，我们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哈，那我们就简单的选一些的经文稍微读一下。那之后当我们交通的时候呢，可能还会看到其他的经文。好，那可以的话，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翻到第五章。好，第五章我们就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好，那我们再请大家翻到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好叫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我们就接下来就跳到第二十七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二十七章一节到三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日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好，最后我们读二十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犹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佛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好，那我们读经呢就先暂时读到这里哈。那我们上次已经和弟兄姊妹提到了，在这边呢的确是有摩西在这个当那个摩西和这个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来到摩押平原的时候呢，在那边的确是有需要再把神的话语再向这个新的一代讲述的这个必要性啊，因为这个神的话语呢乃是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关乎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侍奉啊，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看见呢这个讲论的里面呢从开始的时候啊，上次我们看到的第一段呢里面讲到这个前面的四章里面是讲的是有历史性的哈，那在这个历史的回顾里面呢实际上是在预备以色列人这个新的一代他们的心在主的跟前呢能够谦卑能够柔软，因为从他们过往的经历里面呢的确是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看见神他不改变的目的跟旨意，他定义要带他的百姓进到应许之地，要得迦南地为业。那也在就在这样子的回顾的里面啊，让以色列这个新的一代呢他们能够在神的跟前汲取教训，在一个谦卑的灵的里面呢能够被鼓舞激励，按着神的旨意往前啊。那这个后来在第一段里面第四章里面呢摩西这边劝告以色列百姓能够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哈。那因着这样子的预备，那我们现在就来到第二段啊，开始呢摩西在这第二段里面呢他开始这边重新的讲解律法哈。在这几章的里面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呢摩西在这边是讲述神在西乃山所赐的律法，并且呢能够阐明他这个律法背后的灵哈。所以使得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新的一代呢他们能够明白并且能够应用。那首先呢我们看见呢在第五章的里面呢就他在先在第五章里面呢就先重述了十诫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看第五章的话呢我们看见他在讲述律法之先呢第五章就先提到了十诫哈，然后从第六章开始呢在借着这个第六章开始之后呢开始把这十诫开始展开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上次弟兄也交通过了这十诫呢实际上是把神的是所有律法的一个总纲，也是律法的一个基础哈。那使得这个所有的律法呢之后的律法呢是按着这一个十诫里面的基义呢能够发展并且能够来展开应用。好，那不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这一大段里面呢有两件事情在我们进入到这个细节之前呢我们需要稍微提醒注意的哈。第一个呢我们是看见在这一段里面呢摩西常强调一件事情，他重复的在一边强调，他这边讲一次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当听啊。所以这边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听这件事情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旧的这一代里面呢他们也听见了神的话语，可是问题是他们听了呢他们却没有听见因为他们当时的心是刚硬的哈。那所以呢在摩西在对这个新的一代在讲述神话语的时候呢他这边重复的向这个新的一代提说以色列啊要听神向你所说的话。那我们看见这个实际上这个听话呢跟这个心之间是非常有关联的。那我们从那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里面哈，这边神的话这么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所以这边讲说 听话跟心啊，这边我们可以看见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联。若要听话的话呢，我们的心就不能刚硬啊。那所以呢，我们看见了这个对旧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听神的话却听不进去呢，还不是他们这个耳朵出了问题，乃是问题呢，乃是心的问题啊。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在生活里面的经历也知道，如果我们心里面对一个人有什么负面的感觉意见的话呢，这个人像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都当作耳边风，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要听见神的话语呢，必须要能够心里面要受到对付啊，心里面要先被预备，不然的话呢，神不论讲声音话的声音讲得多大啊，像在西乃山打雷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听得进去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心需要受到对付，是要受到预备，好使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边讲的说，我们主的心，他里面的心态呢，乃是柔和谦卑啊。一个柔和谦卑的心呢，才能够接受主自己的话语。那这个我们的心如何能够从刚硬变成柔和谦卑呢？弟兄姊妹，这边看到的呢，是我们的心必须要受过割礼。这也是神向着以色列人他的应许哈。在生命记第10章第16节里面，这边讲到说呢，中文的翻译是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啊。10章16节，可是在英文这边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割礼这件事。实际上在原文里面呢，也可以这么翻哈，他讲说呢，所以你们的心呢，要受割礼，让你的景象呢不再发硬哈。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再来到新约里面的时候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这么说，2章29节，他说真割礼呢是在心里，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所以这个割礼呢是在乎我们的心。那他并且在哥罗西书2章11节里面讲呢，这边讲说这割礼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乃是要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啊。所以这个当我们要来听神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心要受割礼。这割礼呢是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脱去肉体的情欲，是把我们那些原有的那些天然的思想、属肉体的意念还有自私的意志哈，必须要被除掉并且钉在十字架上，而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在主的跟前是柔软的，是预备好的，是谦卑的啊，好能够来听见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着当时旧约的以色列人而言，对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哈。常常时候呢，我们的心预备的不好，我们的心向着神仍是刚硬的，使得呢神向我们说话呢，我们却听不见啊。神的旨意向我们开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遵行哈。所以当我们要进到认识神话语背后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在这边需要被提醒的呢，是有一个能听的耳啊，心要做好预备。那第二要这边讲到说呢，我们这个心要柔和谦卑哈，我们才能够被主自己的话所充满。那柔和谦卑的心，一方面是受割礼，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常常被神的爱所浇灌充满啊。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里面讲到说，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心呢如果被爱所摸着的话呢，我们的心就会柔软啊。我不知道在这个点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想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刚信主没多久，当我们被主的爱所摸到的时候呢，有时候听见主自己的名啊，有时候听见唱一点诗歌啊，听到弟兄姊妹祷告呢，我们心里面就被摸着，好像整个人呢、啊、就像愿意向主敞开哈。一个被爱所摸着的心呢，是一个柔软的心啊。那可是呢，我们的难处啊，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 这个经历上面来讲呢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摸着呢软了一下，有时候呢好像又离开主的又变硬了，又冷了啊，所以呢一热 一冷呢，有时候好像像那个得疟疾一样打摆子一样啊，所以这变成我们的经历上面呢变得不稳定。所以呢实在是盼望主啊，让我们能够心能够向他柔软，向他敞开，一方面要经历到圣灵这个在我们里面做割礼，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常常愿意在主的跟前呢被他的爱所充满啊，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对他的话语能够谦卑并且能够接受啊。那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看见注意的一个点啊，就关乎到听，关乎到我们的心。那第二个呢是讲到呢是这一个要进入到遵行律法背后呢乃是一个爱的问题啊。那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边摩西这边向着以色列人这么说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那我们知道呢在这边看见呢这个摩西把带着以色列人呢要来看这个律法字句背后的经义，这个经义乃是爱啊。那我们在新约里面呢也看见了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22章里面，22章35节到40节啊里面我们的主说呢，当一个律法师要来试探耶稣，那问耶稣说呢，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那主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并且呢主也说呢你要爱人如己哈，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爱神跟爱人这两条爱的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讲到呢这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律法背后的经义呢乃是爱哈。如果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我们如果只把它当作字句规条啊来遵守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担子很重啊，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呢我很害怕哈，好像达不到神的标准。可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律法的背后的经义呢是爱的话呢啊，我们在爱中呢就能够遵行哈啊。因为我们看见呢神他爱我们，所以他将他的律法赐给我们，他将他的话语给我们，并且呢也要我们这一般蒙爱的人呢在爱中能够回应啊，要我们能够来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他。这个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他呢，就是我们这个全人呢全人来爱他，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魂，用我们的体来爱他哈。那我们看见，所以当神将他的话语将律法赐下的时候呢，是因着爱的缘故。那如果我们能够体，我们能够明白并且认识这个爱的话呢，我们愿意在爱中来回应并且来遵行呢，这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律法呢就不是那么的沉重啊，主的话也就不是那么的难以遵行啊。那这也是在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里面所提到的哈。他说，我们的主说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诫命，神的话语赐给我们是因着爱的缘故，而呢如果我们爱主的话呢也应当来遵行神的话语哈。那这是一个爱的表现，一个爱的回应。所以对我们而言呢，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是可以来遵行神的话语的。因为如果我们看见他的爱啊，我们知道他先爱了我们，这他的话语背后都是充满了向着我们爱的意念。那在爱中来遵行神的话语跟命令呢，不是沉重难当的哈。那另外一面呢，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他赐给你和我呢，就是他自己的生命，而他这个自己的他的生命呢，乃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生命哈。那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10章第7节，你们讲说，主这么说，我来了，神啊，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如果真实能够看见神话语背后的爱，那我们愿意活在爱中，并且呢也知道我们在里面呢，主自己那顺服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弟兄姊妹，你跟我主已经把那个能够遵守他话语的那一个潜能摆在我们的里面啊，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有这样的意愿，我们就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哈。所以为了这我们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在第二段这里面呢，我们希望先能够看见的，一个是看见要认识神的话语呢，遵行他的话语呢，我们要能够听的能力。第二个呢，我们要能够认识到神在神话语背后的爱啊，这乃是神律法的精义。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着这一段呢，25章到28章，我们开始每一章稍微列点的有一点的交通哈，因为里面的内容的确是很多，所以呢没有办法这个每一点都交通到啊，那不过就希望能够借着这一个一点的交通，让弟兄姊妹能够留下一点的印象哈，关乎到这一段里面这个摩西在律法上面的讲论。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呢，也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是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六章，这边是特别是讲到律法的温习啊回顾。那第二个段落呢，是从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这边是一个警告啊。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对律法的回顾这一段，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六章。这一段呢可以算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讲论里面内容最多最长的一次哈。它里面让兴起的这一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能够重新回顾到耶和华的律法。这边所讲的内容呢，有的是关乎到生活方面的，有的呢是关乎到侍奉跟敬拜的。除了律法之外呢，还有一些的警告、劝诫、勉励和应许哈。那我们先来看第五章，这边第五章刚才已经和弟兄姊妹稍微略略提到了。这边第五章呢，一开始呢，这个回顾律法呢，先看到的乃是十诫啊。这边讲的十诫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它是一切的律例典章、命令的根基，也是总纲啊。那所有的其他的律法呢、典章、命令呢，就是十诫里面所衍生并且运用的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十诫里面呢，前面的这四诫，前面这四条呢，讲到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啊。那后面那个六条呢，讲到呢是人与人之间当有的关系啊。所以在西方的这个基督徒啊，他们常常讲到一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是 relationship, 不是 religion 啊。这边讲的说呢，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乃是一个关系啊，那而不是呢一个宗教。那关系是什么呢？我们是跟神之间产生的生命里面的一个连结哈。那因着这样子生命里面有产生与神有了关系呢，使得我们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里面呢，能够流出基督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所认识所得着呢，不是一些的宗教的规条做法，而乃是进入到与神生命中的连结，并且呢在人与人之间生命里面能够流露基督的生命啊。好，那这是第五章里面先看见，这个是接下来的律例典章里面的一个根基总纲，就是十诫。然后那我们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这边特别提到两个点哈，一个是讲到要爱神，一个要讲到敬畏神。爱神呢，刚才我们在这个点上也稍微有一点的交通。在第四章的第四节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这边讲到说呢，神乃是独一的主，是宇宙的主宰哈，他乃是我们的神呢，乃是按照他的目的在恩典中创造万有， 并且呢，他是在爱中呢拣选他的百姓。所以如果我们，所以他的百姓看见他们乃是在爱中被拣选的话呢，他的百姓应当来爱他。那这边的爱呢，乃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的爱，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乃是我们这个全人的摆上在主的跟前来爱他。那不仅仅有这个爱，爱神这个点呢，第六章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个讲，另外一个点讲到敬畏神啊。从六章十三节这边看见哈，这边讲说六章十三节讲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啊。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呢，啊，我们就不会随从别的神啊，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这生命记六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么说。也因此呢，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试探神哈。生命记六章第十六节这边提到的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不随从别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他在爱中嫉妒他的百姓，爱别的偶像。那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试探耶和华哈。那在这个试探这个点呢，特别是用到在玛撒米利巴这边所这个以色列人的失败哈，那边是讲到当这个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啊，他们在旷野里面呢，因为没有水喝啊，他们就跟神争闹啊，到最后呢，神就要摩西击打磐石，让磐石流出水来。可是因着量子呢，神这个地方呢就起名叫做玛撒啊，又叫做米利巴哈。实际上玛撒呢就是试探的意思，那米利巴呢就是争闹的意思啊。这边特别讲说呢，以色列人在那边争闹，并且呢他们试探耶和华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实在是要被提醒哈。一方面我们需要来爱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来敬畏神，我们不要争闹，不要试探，不要发怨言哈。这样子的话，若是如此啊，我们在神的跟前就不活在一个蒙恩蒙爱的光景当中哈。所以我想这在我们里面是都需要被提醒的。好，这是第六章。那当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呢，这边是讲到一个分别跟得胜哈。这个分别是对着什么而言呢？特别是对的那个他们将来进去要赶除的迦南七族或者是迦南七国而言哈，对他们要绝对的，对他们这个分别呢，对他们的那个灭绝呢，要是完全的绝对哈，因为这样子呢，免得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与他们混杂而一同遭受神的审判灭绝。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属神的圣洁的子民，他们是从万民中拣选出来归神自己的，所以他们在这个点上面呢应当要分别出来。好，那另外一面呢，不仅仅讲到这一个绝对的分别针对他的敌人，并且呢也讲到第七章里面也讲到以色列人将来征战要碰到征战的他们得胜的确据哈。这边在第七章第十八到十九节这边讲说呢，这乃是一个得胜的确据呢，乃是一个经历上面的回顾，看见从过往的经历呢就认识纪念到耶和华，特别是举到这个神向着法老跟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啊。我们的那个摩西要以色列人能够回顾他们过往看见见证神大能的膀臂神自己得胜的工作。那当这是一个回顾，另外一方面呢，面对现在呢，他们现在有的确据跟把握呢，因为是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啊，因为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啊。不仅仅他们能够回顾过往神所做的神迹奇事，并且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呢就在他们中间啊，这就是他们得胜的确据跟把握。 不过弟兄姊妹，我想在第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要经历得胜呢，我们必须要在主的跟前有一个绝对分别的心智啊。那这边看见呢，分别的生活呢，特别提到的分别，提到了得胜，所以我们看见分别的生活啊，带进得胜的生活啊，因为在分别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能够引进神的同在啊，在生命记23章14节这边有一句话提醒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保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保守主的同在，我们必须有一个愿意与污秽与这个世俗分别的一个心智啊。不是，这边那个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如果神看见灵里面有污秽的话呢，神的同在就失去了啊。神的同在是我们得胜的把握跟确据，所以我们要能够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得胜，那我们必须在生活里面呢有一个分别啊，分别的生活能够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这是第七章。那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这边呢，这边是有一些的警告和劝诫啊。在第八章里面讲到说呢，这个神的百姓呢不可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啊，我们的神啊，第八章里面这么提啊。因为当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会心高气傲，以为他们自己所得着的是因着他们自己的好处啊。可是这边是警告跟劝诫，是神的百姓应当在神的跟前有常常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那第九章里面呢特别提到说是要再次提醒以色列百姓来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啊。在第九章第六节里面呢，这边提到说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错觉啊，我们蒙了祝福呢，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配得啊，我们得蒙救赎啊，成为神的百姓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人还不错。实际上呢，我们要看见呢，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呢，是在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呢，一无良善哈，那都是神的恩典。那所以呢，这边呢，第九章这个摩西对着神百姓的提醒呢，乃是要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哈。借着他们在旷野的经历呢，显明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是顽梗、邪恶、悖逆，是充满罪过的哈。那最后的结论这边讲，第九章第六节讲说，你们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所以这就是神百姓在主跟前的一个真实的光景，这也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提醒。我们就着我们这个本性呢，本相呢，我们都是应着景象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主的跟前谦卑哈，能够感谢他向着我们所施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因着他在爱中为我们所预备的。那第十章这边讲到呢，是不仅在第九章那边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的真实的光景，第十章这边呢，乃是讲到说呢，神向着他的百姓所要的。那这边提到了几个点哈，这个从第十章第十二节十三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第一个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并且要遵行他的道，要来爱他，要来尽心尽性侍奉他。我想这也是主对我们新约百姓的一个要求哈，我们要活着一个在主的跟前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要来遵循他的道路，我们要来爱他，并且我们要来服侍他。好，那在第十一章里面呢，这边讲到说呢，他们就进迦南要得地为业。 这个这边特别是在第十一章第八节里面呢，这边是摩西这边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要壮胆能够得地呢，和守这个神能够遵守神的话语呢，是很有有紧密的关系哈。因为遵守神的话语呢，使我们能够经历认识到神的信实，使我们能够对神的应许呢能够有把握，以致我们信心能够坚固，能够得以进入神的应许。对我们新约的百姓而言呢，就是进到基督的丰富哈。这边是我们看见呢，这个守诫命、守神的话语跟进迦南是非常有关系的。另外一个点呢，11章第24节这边讲到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啊。所以这边呢，我们看见神已经把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呢赐给以色列人，可是呢要他们真正得着的话呢，仍然是要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啊，他们要用脚掌去踩去得着这才是真正是他们的。所以对我们而言弟兄姊妹，我们属神的百姓，新约之下的儿女呢，我们已经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神已经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在地位上而言呢，基督里面所有的丰富都是你的，都是我的。可是呢，在我们经历上来说呢，要我们能够来享受基督生命的丰富里面的丰富呢，我们仍然是要随着圣灵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去经历去得着。好，这边所以讲的说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啊。所以也愿我们在神话里面所看见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呢，不仅仅是对我们而言呢只是地位上的，只是头脑知识里面的，而是我们能够在生活经历中能够经历并且得着，成为你的，成为我的哈。好，那这边当然也提到说第十一章里面另外一个重点呢，是讲的说我们要在主的跟前呢要能够蒙福的话呢，那必须要遵守主的诫命，遵守主的能够听从主自己的话语。那我们再来到第十二章的时候，这边提到说是要在耶和华面前吃喝欢乐啊。这边特别提到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啊，这边讲的说，对不起，不是十二章十九节，这边特别是在第十二章里面，这边特别讲的说，神要选择立为他民的居所啊。这边神的心意在这边已经向他的百姓显明，他将来要得着他自己的居所，在他百姓当中。可是，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完全的显明啊。我们知道，一直等到大卫期间呢，神借着大卫才让我们看见神居所的所在呢，乃是在耶路撒冷啊。那不过在摩西在那个时候呢，在申命记第十二章里面呢，已经把神的心意向他的百姓略略的开启。这边也提醒到一个警告，是说呢，不可丢弃利未人啊，因为利未人在他的百姓，在他的兄弟当中呢，无份无业，他们乃是以神为他们的产业啊，所以呢。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呢，是永远不可丢弃利未人，要照顾他们。那当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神将来所要选立的居所呢，这边我们看这第十二章里面呢讲到说，神将来在这个居所里面要做什么呢哈。那这边讲到说第十二章第五节，要到神的居所呢去求问啊，这是祷告啊。那要往那边去献祭，12章第六节11节你们这么讲，这边所说乃是敬拜跟侍奉。那并且呢在12章的第7节第12节里面呢讲到说，你要在神面前吃喝快乐啊，这边是讲到了神的同在并且呢想在神里面丰盛的同在中丰盛的供应啊。那我想这边所提到的呢，这个耶和华的居所不仅仅是在旧约里面是神愿意他们百姓在他的跟前能够享受，并且在新约里面呢，这乃也是在教会 聚会里面当有的一个实际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呢，神的居所就是在教会当中啊，所以呢，在我们的教会的聚会里面呢，应该是充满了向着神的敬拜与侍奉啊，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聚会呢，也应当是一个教会呢，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啊，是向着神的心意，借着祷告能够呈现在主的跟前，并且在教会聚会的里面呢，应当充满神丰富的供应啊，能够在神的跟前吃喝，并且呢，也能够有神同在中的喜乐啊。我想这个是神盼望在他的居所里面，所显明的光景，带给他百姓的祝福啊，不仅是在旧约耶路撒冷的圣殿，更是在新约里面。这个神居所的实际，就是在教会当中当有的一个情况。好，那这是这个第八章到第十二章里面的一些的警告跟劝诫。那我们来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里面呢，这边特别是提到的要绝对的来拒绝假先知跟匪类啊。这个假先知啊，他们是和匪类呢，都是引诱以色列人偏离正道，去随从别神的这班人哈。那对他们呢，必须要一个绝对的一个拒绝，并且有一个分别啊。那这边也提到了，在这个十三章里面，这边讲到那个这边是讲到这个分别的时候呢，还是特别是这个是讲到试探引诱啊，特别是有灵的层面啊，这边讲到说这个先知也许有这个神迹奇事，不过因着这样子你不能跟随啊。另外也讲到呢有魂的层面啊，这边讲到说有天然的情感，比如说你的同胞兄弟啦，或者你的儿女啦，或者你怀中的妻啦，或者是如你性命的朋友啦，他们如果是要这样子引诱你的话呢，你们也不能跟随哈。所以在这点上面呢，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啊，因为神的百姓呢是属神的啊，不能被引诱去随从别神。那我想对今天的，特别是我们教会而言呢，新约的教会也是如此哈。因为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这边讲的说，这个教会啊，乃是如同贞洁的童女，已经是献给基督哈，所以我们不可心偏于邪，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啊。所以在对这个外面这些的试探引诱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绝对拒绝的一个态度。那这是第十三章。那当我们来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摩西在这边特别讲到是吃喝的问题啊，可吃不可吃的一些的律例，什么叫做圣洁与不洁。那我们在实际上在立位记的时候呢，也略略和弟兄姊妹有交通过这个吃的意义啊。吃基本上就是我们把外面的原本是在我们体外的带到我们体内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这乃是外在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在这个什么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必须在这边在这个点上呢，要有一个分辨，并且有一个分别的工作。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洁的，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内容细节，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许就没有办法交通。也许在立位记那边呢，弟兄姊妹也许稍微还有一点印象啊。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真实的吃喝，就是在神的跟前吃喝，享受神丰盛的预备啊。那对我们新约的百姓而言呢，就是我们就是以基督成我们的享受，成我们的宝足，成我们的喜乐。好，那这边是第十四章，这边是讲到这个分别，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洁的，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那 当我们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呢，这边特别提到有一个叫做安息年哈。这安息年呢，是每七年的第七年定为安息年。在这一年的里面呢，以色列人要向他的兄弟啊，要免去他们所欠的一切的债务啊。那如果呢，他的弟兄啊，因着穷困把他自己卖为奴仆呢，在安息年的时间呢，他也要得到自由啊。那我们看见呢，其实安息年乃是神性情的一个彰显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乐于宽恕赦免啊。那神的百姓呢，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来见证神的自己，在生活中呢，能够来流露神的恩典，他怜悯的性情啊。那如果神的百姓能够这样子来生活的话呢，这边就显出神恩典的丰富。第十五章第四节里面这么讲的说呢，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了神恩典的丰盛显在他百姓当中的时候呢，就使得他们当中啊一无所缺，没有人有缺乏啊。这也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当显出的一个光景，我们的借着我们团体的生活呢，能够来见证神他自己丰盛的恩典啊。好，那这个是安息年。在这边呢，在安息年期间呢，特别是在第15章12节到第18节这边也提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叫做爱的奴仆啊。这边特别描述的，这边讲说希伯来的奴仆啊，在安息年的时候，他的家主可以让他得到自由。可是这个奴仆呢，如果是因着爱的缘故啊，这个奴仆如果是爱这个主人，爱这个主人的家，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家，那这个主人呢，就要拿一个锥子啊，把他带到门上，把这个锥子呢从他耳中啊刺透，他就永远成为这个他主人的仆人奴仆哈。不仅仅是这个是对的男的奴仆如此，对的卑女呢也是这样啊。所以这边看见呢，这个奴仆虽然能够得着自由，按照律法上面的要求，他能够在安息年得着自由，可是因着爱的缘故，他愿意把自己完全摆在家主的跟前啊，成为他永远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也是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所神要所做的一件的事情啊。因为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舍命，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向着我们的大爱，如果我们的心对着主的爱能够有回应，也能够爱我们的主人，爱我们的主人的家，神的家，然后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耳让锥子能够钉在门上啊，我们愿意永远做我们的主的仆人，永远不离弃啊，永远不离开，并且能够在神的家中呢，能够生活，能够侍奉啊。我想这个点呢，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跟激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到第16章。16章这边提到呢，将来这些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呢，他们一年有三次要到耶和华他神所拣选的地方去朝见神啊。这三次呢，就是三个节期哈，一个是除酵节，一个是七七节，一个是祝棚节。那我们知道这个节期啊，他们一同聚到将来是聚到耶路撒冷在神所拣选的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他们是要在那边是乃是一个见证一个团体一个聚会的生活，一个团体的生活啊。这边也特别提到说，他们去的时候呢，不可空手不可空手朝见啊，这在六章十六节里面讲到。所以他们来到神跟前和所有的百姓一同聚在神跟前的时候呢，每个人手上呢都应该带一些东西能够来奉献给神啊，因为神在平常的生活中呢已经丰丰富富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在这个节期聚集的时候呢，我们应当神的百姓应当把自己在神跟前所得的恩典跟祝福呢带到 这个聚会的当中，这个聚集的里面，在神的跟前和众弟兄姊妹一同吃喝快乐哈。我想这个实在是描述我们现在在聚会里面当有的一个光景啊，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聚集啊，也应当是如此哈。神救了你，救了我，并且在生活里面呢，把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各方各面的供应、保守跟恩典。所以，当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呢，就如同在聚会里面这个节期神的百姓聚集一般，我们都不能空手而来啊。我们把我们在神跟前所领受的呢，我们一同带到我们的聚集当中哈。我们借着祷告，借着交通啊，我们把我们在神跟前所蒙的那一份呢，一同交通出来，彼此供应啊，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因着这样子的交通，能够一同得饱足，在神的跟前一同欢喜快乐啊。所以是让我们看见当时节期神的邀神要他百姓所做的，也让我们能够在新约里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应当有的光景啊。好，那第十七章，我们来第十七章，这边提到了祭身，提到了拜偶像的人必须要被治死，也提到了顺服权柄哈，也选立如何选立君王啊。这边提到神，特别就是选立君王这个点呢，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这边特别提到神心中的君王了，这边讲说呢，乃是神所拣选的，非人所拣选哈。我们看见这个，因为是人是看外貌，神是看人的心啊，并且呢，这边讲的说呢，是弟兄啊，必须是从你弟兄中立一位啊，而且呢，君王的带领呢，不能使百姓回到埃及啊，不能使他们再走回头路，再回到世界里面去，并且呢，不可心偏于邪哈。这个特别是在这个试探引诱点上面讲到嫔妃啊，讲到金银哈，并且这个君王呢要熟读遵行律法，并且要敬畏神，那而且呢，这个君王呢应当是有一个谦卑的灵，不可向那弟兄心高气傲啊。我想这个在新约里面看见就是教会治理的原则啊，君王的原则就是教会治理的原则，其中也应当有这些的特性啊。那我们看见这个这里面这些点呢，都能够成为我们在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应用。好，那从第十八章，在第十八章里面呢，有提到了一些的点，讲到了立位人的份，他所得的份，讲到神所憎恶的事物，也提到了将来这个弥赛亚的预言，还有如何处置假先知啊。那特别就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呢，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在第十八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这边讲到说，在将来在神的百姓当中会兴起一位先知，并且呢，这个先知是有权柄的哈，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他的罪啊。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个先知跟他神所赐给他的权柄。那我们看见呢，从使徒行传第三章啊，彼得的讲论里面呢，就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先知啊，那就是神所兴起的。那我们属神的百姓呢，应当要降服在我们的主的权柄之下啊，要听我们的主，并且要来顺服他啊。好，这是第十八章里面让我们略略看到一些。那我们可以再来看第十九章。十九章里面呢提到了几个点。一个是设立逃城，一个是呢禁止迁移地界，并且呢讲到如何做证人哈。那就这一章呢就的这个设立逃城呢，再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那我们知道这个逃城在我们上个星期五交通里面呢已经提到了，是为着这个意外杀人预备的逃避的地方哈。那在第四章里面呢，在第一个段落里面，第四章呢讲到说在约旦河东要设三个逃城。那这边是讲到呢，到了约旦河西呢，在迦南地里面呢要另外设三个逃城啊。所以不论是在河东河西都有避难所啊，都有我们藏身之处啊。 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啊，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担负我们因罪而来的一切的刑罚。那不论我们在哪里呢，我们都能够在他里面找着安息长生之处，为此我们感谢主。好，这是第十九章。那第二十章啊，特别讲到这个征战的条例啊。这个二章里面这边提到说呢，神的百姓之征战能够得胜呢，是因为神的同在。那可是在这个点上面呢，神的百姓需要被提醒啊。所以二十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就提到说呢，在他们要在上阵打仗的时候之前呢，祭司要到神的百姓宣告啊，说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同在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人呢，常常是健忘，常是软弱的，所以需要被提醒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祭司在神的百姓要征战之前呢，先对他们有一个重要的提醒，神在他们当中啊，要为他们征战，使他们能够得胜。那对我们而言呢，我们也是如此啊，我们常常会健忘，信心软弱。可是感谢主啊，因为圣灵就是常常提醒我们的那一位，因为是圣灵是要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提到的。所以就在我们沮丧软弱的时候呢，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看见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好让我们的灵里面呢能够再一次被提起来啊，下沉的灵再一次被提起，我们这个信心软弱的时候呢能够再次被坚固。那在这边这一章里面呢，有提到四种为没有预备好征战的人哈。这个也许可以分成两群人来看。第一个呢，是从第五章到20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这边是看到呢，他们是心中有牵挂，不能专心跟随的人哈。这边讲到说，有这个建造房屋尚未奉献的，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的，聘定了妻尚未迎娶的啊，这他们心中因为有这牵挂呢，可能没有办法专心跟随主进入征战。那另外一个情况呢，是信心软弱，惧怕胆怯的人哈。这个二十章第八节里面讲说呢，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啊。所以我们看见像这四种人呢，可能是在灵里面没有预备好，能够得以进入征战。可是感谢主，虽然人有软弱哈，人心中有牵挂，或者是惧怕胆怯，他们这些神在他的怜悯里面呢，不勉强他们进入征战啊，让他们仍然可以回家去。可是呢，从另外一面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对我们而言，也许我们就失去了因倚靠神而有得胜的经历哈。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信心坚定，能够专心跟随主，能够在征战里面呢，常常能够靠着主得胜啊，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好，这是第二十章。那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往下交通哈。从第21章到26章这边这一个段落呢，是特别是讲到生活的条例哈。这神的百姓呢，要在生活中见证神，活出他的生命。我们看见神乃是爱、圣洁、怜悯、恩典、公义和公平啊，这些神性情的这些的特性呢，应当在神的百姓的生活当中能够显明出来。所以在第21章里面呢，有提到说，被杀者的追究和杀人的追究，还有其他各种生活的条例。在第22章里面呢，讲到生活的条例呢，也讲到了这个 禁止淫乱的条例啊。那当我们来到第23章，这边讲说进入耶和华会的条例，还有其他一些生活的条例。那就在进入耶和华会的这个条例呢，和弟兄姊妹稍微简单的交通。我们知道当神的百姓能够进入到耶和华的会中的时候呢，说表示乃是一方面是神的悦纳，神悦纳他的百姓，另外一方面呢，神的百姓呢也应当在这边敬拜侍奉啊，并且享受神和他的祝福啊。那可是有一些人呢，他们是被禁止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中。那这些是哪些人呢？这边第一个讲的呢，是讲的是外圣受伤被阉割的，这边是讲到生命枯萎不结果子的生命啊。那这样子的情况呢，没有办法进到神的跟前，在同在中享受神的祝福。那另外一个情况呢，是这个私生子啊，这讲的是生命源头不对的啊，不是这个生命的源头不对呢，也没有办法在神的跟前享受祝福。另外一个呢，是讲到亚门人或者是摩押人，讲到直到时代也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啊。亚门人呢，跟摩押人呢，当在以色列人要经过旷野要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们是极力的抵挡啊，就是他们是定义抵挡神跟他的旨意，所以呢，他们到一直到时代呢，也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会中啊。所以这个点我们需要被提醒啊，不可定义抵挡神跟他的旨意。那可是当我们来到这个第23章第7节到第8节呢，讲到以东人跟埃及人呢，实际上以东人跟埃及人呢，他们对以色列人也不是很好啊。可是神这边看见呢，实在是对他们有恩典，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作为。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或者是以色列人呢，与这个碰到这个以东人的时候，那神在这边呢，特别讲的说呢，为什么？以东人跟埃及人他们在第三代子孙能够进耶和华的会呢，以东人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弟兄，那埃及人呢是说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我们实在是看见呢，神是施怜悯跟恩典的神，他只要找到一点点能够施怜悯跟恩典的机会呢，他就把他的怜悯跟恩典就倾倒下来哈。我们看见这以东人对以色列人不好，可是就着因为他是他的弟兄啊，埃及人也追赶逼迫以色列人，可是呢，也因着他在他们的地上做过寄居的，神就愿意让他的怜悯临到他们哈。所以他们第三代的子孙呢，能够得以进入到耶和华的会中，能够为神所悦纳，敬拜神，享受神跟他的祝福。好，那这是23章。那我们来到24章的时候呢，24章这边是讲到休妻的条例，还有其他一些的生活上面的条例啊。那我想在这个休妻条例的点上面就稍微做一点说明。在新约马太福音，我们主的话也是说是这个摩西啊，是因着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哈。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啊，并且呢，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休妻的条例呢，是因着人的心硬而许可的，并非神原本的心意啊。那神的心意呢，乃是婚姻，乃是一个联合，生命中的联合啊，人不可分开啊，所以呢。属神的百姓不能像世人一般啊，我们都需要尊重这个婚姻啊，神所设立的。好，那我们再来到第25章，这边讲到说呢，许多生活的条例，还有为死者立后嗣的条例啊。这边特别是为死者立后嗣的条例，这边讲的说，一个家中啊，如果哥哥死了，没有留下后代。那弟弟呢有义务呢娶嫂子为妻啊，那为哥哥留名。那这个结婚以后呢，生的这个长子啊，要承继这个死的哥哥的名字跟家产啊。这边朝使他的名呢， 这个死去哥哥的名在以色列家中呢不被抹去。所以我们看见神纪念他每一个百姓，而当这个弟兄呢愿意为这个死去的为死者尽这个爱中义务的时候呢，乃是弟兄相爱的一个发表，一个彰显哈。这个让神的纪念呢也成为他弟兄的纪念。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第26章哈。这边讲说献出手果子跟土产十分之一的条例。这边是特别是讲到呢这个当以色列民他们进到迦南，他们初初得着这出手果子的时候呢，而之后他们在地中有土产的时候，他们在神的跟前要知道的是神向他们所施的恩典，他们在神的跟前需要一个感恩的态度，并且呢也要领受恩典之后他们也要流露恩典啊，要照顾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啊，所以神的百姓将来在神的恩典中生活的时候呢，应当是知恩感恩，并且过一个流露恩典的生活啊。好，那原先是盼望能够交通到28章，不过就着时间的关系时间已经到了哈，那也许我们的交通就停到26章，那我们还有一次交通的机会，我们会交通到第三段，从29章到34章也许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就的27章28章也有一点补充的交通啊。那27章28章基本上就是讲到神的一个警告，在这个神要神的百姓如何能够活在祝福的里面，跟一个提醒不要落在咒诅的当中。好，那不过今天的晚上的我这边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那我们一同再主跟你有点祷告。主，我们要和你一样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向我们所施的意念呢是施恩赐福的意念。主啊，我们承认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误会你。主啊，有时候你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也没听见，我们的心也没预备好。主啊，我们也摸不着你自己话语背后你向着我们的爱。主啊，所以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再多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开启。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自己向着我们的心意是何等样的美好。主啊，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愿意的灵，我们能够按着圣灵的带领遵行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进入到你自己的丰富和祝福当中。主啊，不仅仅我们个人在你面前蒙恩典，让你自己的百姓一同聚集的时候也能够彰显神恩典的丰盛，好让你在我们的聚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好，弟兄姊妹，这边有点简单的报告，我们底下还是有小组交通的时间哈。弟兄姊妹如果许可的话请尽量留下来参加交通。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周五的查经呢，从下个星期五开始，9月2号开始的时间是从7点半啊，聚会是从7点半开始。那请弟兄姊妹注意时间，因为我们一直是7点45哈，所以需要一个提醒，免得我们也许参加聚会就迟到了啊。9月2号下个星期五开始是7点半开始聚会。那周六呢东南区查经仍然是在线上照常举行。这个主日仍然有波饼聚会，由两位弟兄交通，是孙家荣弟兄跟洪忠弟兄，那并且呢是由柯云弟兄跟李世伯弟兄翻译。我们请弟兄姊妹为着这个讲台的服事祷告，也为我们的心预备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仍然提醒哈，那如果身体有什么不适的话呢就请留在家中聚会。那这个主日呢早上9点半有受浸聚会哈。这个聚会是在会所举行，我们欢迎弟兄姊妹能够预留时间参加，也为着受浸的弟兄姊妹祷告。那主日下午呢2点半有受浸见证聚会，这是在线上举行。这个聚会的这个连接能够在网络上面弟兄姊妹可以看得到啊。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不仅能够参加受浸聚会，也能够参加受浸见证聚会，一同来见证主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的恩典。好，那OK， 好，一个提醒，如果是弟兄姊妹是要受浸的啊，或者是有服事在这个受浸聚会有服事的，请九点就来到会所预备啊。好，那这个我这边的交通就停在这里，那。